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刚信主那会儿，听很多人都说《天路历程》是一本基督徒都应该看的好书，我就马上去书店里买来读。看到介绍说，书作者约翰·班扬是与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代表莎士比亚齐名，而他在狱中书写的这部著作还与但丁的《神曲》和奥古斯丁的《忏悔录》并列齐名为世界三大宗教体文学杰作。我就更对这本厚厚的巨著充满了好感与好奇。然而，也许是早年的我看惯了言情小说的胃口，不大适应寓言式对话体古典文学，加上我对圣经的了解还只是浮光掠影，对真理教导还没有深入的理解，所以在读的过程中，我只觉得晦涩无味，感觉很是失望。但多年后，当我再拿起这本书页已泛黄的经典名著，只是读了个开始就欲罢不能，很想一口气读完的冲动。原来不单人体内的胃会挑选和偏爱某些食物，人属灵的胃口也会有所偏好。一旦人的灵魂习惯了没有营养的食粮，人就会机械性的寻求更多没有营养的食物，而缺乏营养的精神世界势必会产生饥饿感与不满足感，就像习惯了虚拟网络的少年人会沉迷游戏，看惯了小视频的老年人放下手机就觉得无聊空虚，他们的心随着网络手机快快的乐，一回到现实就没了乐趣。有人说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有一天人会变成机器，而机器会变成人。这句话一点都不危言耸听。想想机器停止了运转会生锈，那人的大脑停止思考又会怎样呢？如今我们的生活空间，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被各种智能渐渐充满包围和隔绝，人正渐渐的习惯被机器操纵而不自知。这个时代心理精神疾患的不断增多，各种精神癌症的出现都已向人类发出严重警告，这是追求物质感官肉欲的结果，更是放弃对真理生命探求的结果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鲜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3章18节到14章3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4章4到12节。读完启示录的13章18节，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，说了666是一个不太容易明了的一个数字啊，它代表什么重要的意思呢？那么根据学者们他们的推测哈，666被认为代表很多的东西，包括说这是人的数字啊，或者说是撒旦啊、第一只兽和假先知这个邪恶的三合一组合体的数字。那么倘若7在圣经里头被视为是完全的数字，而3个7代表完全的美满，那么这样的话666便是不完美的数字了。那么早期的读者呢，可能会把这个数字啊就应用到尼禄皇帝的身上，他象征了罗马帝国最邪恶的人，因为尼禄的希腊文名字的字母啊所代表的数字刚好就是666。那么不论这个数字代表什么，它象征了这个邪恶三合一组合体的统治啊是世界性的，目的就是要破坏基督他的工作，并且要来推翻他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4章1到3节，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，当世界仿佛在撒旦手下的时候啊，原来神早有了自己的安排。没错，启示录第13章描述撒旦和他的爪牙就控制了世界啊，展开了全面的攻击。那么第14章让人就窥见了永恒的国度，以及信徒如果忍耐到底啊，将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。那个羔羊他就是弥赛亚，锡安山啊常常是耶路撒冷的一个代号，他是以色列的首府，那么和世上的帝国呢是不一样的。那144000人就代表那些曾在地上忍受迫害的信徒，那么现在呢准备享用永恒的福分啊，永远跟神来去同在。而那三位天使啊就把信徒还有非信徒他们的命运来做出了对比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，我们就讲到约翰在启示录的14章3节就提到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那么这指的就是只有蒙恩被赎的人呢，他们才能够向神来去歌唱赞美。我希望今天的领唱者都能够明白这个真理。我知道领唱诗歌的人他们都希望带领会众啊一块儿赞美神，但是要知道会众中有些是得救的，有些是还没有得救的，不应该指望还没有得救的人来去唱救赎之歌啊！不要指望他们能够唱七亿恩典何能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如果让一个不信的人去唱这首歌，那么这就等于啊叫他去撒谎了。只有让得救的人呢来去唱这首歌。在107篇1到2节，诗人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。你看，只有蒙恩得救的人呢，他们会说我们的神本为善的。那么因此我们需要真正信靠基督的人来说这句话，那就是我们的神本为善。那么在千禧年的场景中啊，天地就合而为一了，就无比的和谐了。那么这和第13章那么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了。根据第13章的记载，地上住民在野兽的统治下就违背天理，而第14章则描述说在羔羊的掌权之下，天上地下就一片和谐了。约翰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那么这是约翰他比较常用的笔法，声音从天上来，但是呢没有明说是神自己的声音啊，天使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呢就给约翰非常深的印象，他足足用了3个比喻来去形容他。他说这个声音像众水的声音，那么换句话来说这是基督的声音。他又说又像大雷的声音，你看这个声音啊非常的大， 他又说，又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，声音不只是大，而且还十分的动听。那么很可能啊，就是那144,000人他们的声音。那么新歌的意义啊，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。这首歌是在宝座前唱的，那么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但是歌却分明是在神面前去唱的。宝座这个词儿，很可能啊是强调神他的统治。那么为什么只有这144,000人才能够学所唱之歌？这里呢，约翰他没有明说，但是看下文我们便知道，这些人呢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所以我们就不难猜测，所唱的歌是和救赎有关的。没有经历过救赎之恩的人呢，他们是无法唱出这首歌的。从地上买来，那么就表示啊，他们是由世人中啊赎出来，归神所有的。启示录14:4-5，经文说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哦，你看约翰就说了，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那么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实说呀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认为这句可以按照字面来去解释，也可以啊从属灵的角度啊来去解释。大灾难时期，这是一段极度痛苦的时期。这144,000人，他们熬过了苦难，非常时期啊，就需要有非常的一种生活的形态。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，他们就不结婚。我们国家经历过许多的战乱，很多年轻小伙子被迫上战场，他们或许啊已经订婚了，或者是刚刚结婚，结果就是一去不复返了，留下很多呀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一父子。那么这就是战争时期，很多女孩都说真希望他们当时啊没有结婚的原因之所在了。那么在大灾难时期，大家都聪明到不敢结婚了。那么先知耶利米啊，他也处在一个非常时期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期。在那个黑暗时期啊，神就不让他来去结婚。耶利米书16:1-4，经文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，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，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必死得甚苦，无人爱哭，必不得埋葬，必在地上像粪土，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，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。在马太福音24:19，记载主耶稣也提到大灾难时期啊，那么身为人母的他们的苦楚，他说，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婚姻理当受到尊重，甚至啊应该鼓励人要去结婚。那么神就吩咐挪亚要生养众多，充满这地。但是面对人口爆炸的今天啊，信徒可以预见末世啊将要临到的世界，那么这个诫命对今天的人来说呢就并不适用了。那么在大灾难时期啊，人们会渲染所谓的性感，那么淫乱呢也会大行其道。但是这144,000人，他们将守身如玉，远离大灾难的罪恶。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啊来去看淫乱的问题，那么旧约圣经就把对神不忠也归类为犯了淫乱罪。那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以西结书的16，那么神就严厉的指控以色列人呢就犯了不贞还有淫乱的罪了，就是拜偶像。那么在大灾难期间，这144,000人不但是对主忠贞，也坚持不肯拜兽以及兽的像。所以呢，启示录14:4就说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 那么可能是指他们在肉体上和灵性上都守贞自洁。好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那么是指以色列国。罗马书的11章15到16节，保罗说，若他们被丢弃，天下就得与神和好，他们被收纳，岂不是死而复生吗？所现的心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，树根若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所以呢，以色列被形容为出熟的果子啊，就是这144,000人。我认为他们在千禧年的国度将会有特别的地位。那么在第19章，我们将会看到羔羊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那个时候这144,000人呢，必定是基督的先锋部队。约翰说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。那么这就表示他们是没有被受的谎言所欺哄的。根据马太福音24章24节经文的记载，主耶稣说过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会受迷惑。可是他们呢，却没有被迷惑。经文说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他们之所以没有瑕疵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大患的时期被洁净了？不是的，他们没有瑕疵，那是因为他们穿上了基督所赐的义袍，这是基督徒能够到天堂的途径。你我能够到天堂，不是靠自己以为的良善，而是因为知道自己不是义人。你我都不是义人，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。启示录14章6到7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好，另一位天使，那么这句话就显示神跟世人沟通的方式就有了重大的改变。这位天使是14章6到18节中所提到的6个天使当中的第一位。那么另外5位天使呢，分别记载在14章8到9节、14章15节以及14章17到18节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神就把福音托付给了信徒，信徒就是福音的使者。那么天使他也很喜欢来做福音的使者，可是神没有叫他们这么来做。那么在大灾难刚开始的时候人就像这144,000人一样是神的使者。那么之前即使具有超自然能力的2位见证人也无法终结撒旦他的势力。那么在旧约时代天使像人一样，他们是神的使者。根据希伯来书2章2节经文的教导，天使所传的话呢是确定的。那么在大灾难期间，时间紧迫只有天使来宣告神的信息。那么约翰就提到，天使就飞在空中。那么天使就是向全世界来去宣告神他信息的差役。关于永远的福音这句话，或许有人就会很自然地问了，这是怎么样的福音呢？福音不就是好消息吗？难道这个天使是带好消息的吗？没错，是的，对神的儿女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，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，则是审判的坏消息。永远的福音就是要人来去敬畏神。箴言说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那么天使是对神的儿女来说就是你们应当敬畏神，把荣耀来去归给神，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就到了。那么这是基督再来施行审判之前的最后的一次呼召。那么在第14章，神就让我们看到他要按部就班的一一的来去实现他的计划。启示录14章第8节经文说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有一位学者他就写了一本著作，那么书名就叫做《2个巴比伦》。那么其内容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非常贴切。他就指出，从起初巴比伦它就是撒旦的指挥总部，拜偶像是从巴比伦开始的。巴比伦它是邪教异端的源头。 那么天使就说了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这是第二位天使啊，他宣告未来将要发生的一些事儿。倾倒了，那么在原文中的语气啊，就像是事情已经发生过了，这个预言呢必将会发生。那么显然巴比伦城啊，在大灾难期间已经重建了，但是呢它将来必定会受到审判。那么就像以赛亚先知他所预言的，巴比伦的偶像崇拜啊，将会迷惑整个世界。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都拜撒旦啊，所有的异端他们都是出自撒旦。请留意耶利米书51:7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，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，使天下沉醉，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。所以如果你能够飞出天外俯瞰整个地球，我相信啊，你会对人类和地上的万国大失所望的。神在以赛亚书13:11他就预言说了，他说，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，因罪孽刑罚恶人，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，制服强暴人的狂傲。那么根据耶利米书25:15-26经文的记载，这些恶行啊，就是神的震怒就倾倒在地上。以赛亚书13:19经文说，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，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，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你看，我们将会看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。那么启示录17是审判宗教的巴比伦，那么18呢，则是审判经济的巴比伦。那么经历全程啊，或者是大部分大灾难时期的人呢，可能都会被迷惑，那是因为他们都受了兽的印记了。可是在大灾难时期啊，有一部分灾难不是因着撒旦而被释放，而是出于基督对世人的审判。基督他将会亲自出手来除灭世上那些悖逆他的人。启示录14:9-12经文说，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、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好，你看，这是天使对守神诫命，也就是遵行旧约律法的人来去说的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在大灾难期间，甚至进到千禧年之后，人人都会献祭。那么这段经文就非常清楚地讲明，在兽所统治下的大灾难期间，没有人能够来采取中立的立场的。那么即使在今天呢，我们仍旧会看到有些信徒他们就屈从于世俗的伦理了。那么在第13，我们看到拒绝受印记的下场就是饿死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接受受的印记就会招来神的震怒。经文说，他们必喝神大怒的酒。如果你相信教会会经历大灾难，你也就要相信神的儿女啊，必须喝主耶稣基督纯一不杂的大怒之酒。我个人认为，基督徒不需要喝神大怒的酒。那么神大怒的酒，那么是引用旧约圣经的比喻。在75:8诗人说，耶和华手里有杯，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。他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子，而且喝尽。你看，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就选用这个比喻，他们看到盛着大怒的杯啊，已经满意了。神他就一再容忍那些犯罪的人，但是当神的震怒的杯满意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呢就会临到了。 那么天使就说了，凡是拜兽和兽像，且在额上或者是手上受了印记的人，他们将在火和硫磺之中来去受痛苦。如果这个不是真的火和硫磺，那么一定比火跟硫磺更加可怕，更加痛苦的。那么象征性的记号不只是实体，因为实体啊，必定比记号要更加恐怖。索多玛的硫磺一定是真实的硫磺，而不是象征性的说法的。如果你不相信有地狱，那么这节经文可以告诉你，那就是基督和天使他们都看得见地狱的。我认为啊，在大灾难期间，天上的教会看不到地上所发生的事儿，但是呢，基督和天使一定看到了。那么在这段期间，神的儿女所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候基督他的再来。马太福音24:13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他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那么你说基督徒怎么能够来忍耐呢？他们能够忍耐，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了，而且披戴了基督他的衣袍了，靠着羔羊他的宝血，圣徒是必定能够来得胜。路加福音21:19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常存忍耐，就必保全灵魂。你看，信徒所能够做的就是耐心等候，直到风暴结束。那么第三位天使预告最后审判时，拜兽的人呢，将会遭受到永恒地狱的惩罚。那么这和将来信徒享受的永恒的安息，那么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了。那么虽然在这个世上，崇拜兽的人可以暂时的逼迫以及杀害信徒，但是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啊，他们的处境和状况将会完全的颠倒过来的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在一个以最大化满足肉体需要和无限追求自我感觉良好的时代，敬畏神过敬虔的生活会变得格格不入。然而真理永远都不可能向魔幻的现实妥协。做一个小众群体的天路客，虽然会被这个世界嘲笑打压，虽然会经历也许比不相信真理的人更大的挑战与苦难，但有一天，当神施行审判的日子来到，那后悔、哭泣、求死都无门的人，一定不是天路客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